欢迎来到微课堂，在这里有干货，有资讯，有新知，我等你来收听。幸运记录和互联网相遇，生成并分析大数据，可以令征信系统逐步完善，也可以为互联网经济保驾护航，还能让公众充分享受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带来的无穷便利。一个征信体系越来越完善的社会，一个经济越来越有用的社会，也必将是一个市场经济能够蓬勃而健康发展的社会。所以，亲爱的伙伴们，从今天晚上开始，欢迎大家走进易信资本微课堂。我认为，凡是现在能拿着手机在学习的人，我认为都是有追求、有梦想、有想法、想学习的人。对此，对大家的到来，我们互相点个赞。相信群里很多人都看过这部电影，叫做《疯狂的石头》。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疯狂的信用》。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用的人民币是不是钱？大家想一想，认为是钱的，请回复一；认为不是钱的，请回复二。通过大家的参与和讨论呢，我发现这个结果呢是人民币不是钱，它是国家发行的债券。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发行的人民币数量是这个国家的黄金储备量决定的。如果一个国家的黄金储备量少，但又想发行更多的人民币，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用的钱，人民币。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之前用的钱上都是有金条的，对不对？是的，就像老款的人民币。我想再问一下大家，这老款的人民币是不是钱呢？认为是的，同样回复一；如果认为不是的，就请回复二。接下来我将给大家给出这个答案，这个答案是老款的人民币是钱。因为这张人民币你即使把纸扔了，留下金条，它依然价值那么多钱，所以老款的人民币它不叫人民币，叫本位金。什么是本位金呢？就是它本身就值那么多的钱。那么我们就应该考虑一个问题，债券就是所谓我们现在用的人民币，如何实现它的价值呢？知道的伙伴可以回复一下。其实这样是对的，是国家的信用做担保才可以实现它的价值，这充分的说明信用就等于价值，信用就等于钱。那么今天如果你学会了一套打造信用的方法，是不是就等于你在增加你的价值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发了一张图在群里，下面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组数据。目前 99% 的中小企业倒闭的原因是因为资金链的断裂。中小企业倒闭表象上看上去是缺资金，实质原因是中小企业家严重缺乏了金融思维，对现金流的重视度远远不够。经营企业永远牢记现金流比利润更重要，所以制约当下融资难、经营难、发展难的三大法门，大家想不想知道？如果大家想知道，请回复一。 OK， 那这三大法门，第一就是资金。没有资金，我们的企业能不能发展， 能不能持续，大家认可吗？第二是思维。当下，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就等于我们的消费习惯也在发生改变。消费习惯一旦改变，传统行业如果再不改变，大家想想还能不能做好？大家是不是认可？同时，中国金融行业的冲击，做企业不做金融，就等于我们走在钢丝上，只有一条路。而加上金融观念的话，就等于增加了一份保险，是不是？这第三呢，就是天性。你有没有做强做大的细胞？大家想一想，一棵草能不能长成一棵大树？而一棵小树苗，不管再小，它都有可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是不是？今天，凡是到场的企业家都是非常幸运的。为什么？因为今天一晚上的时间，我会给在座的各位分享一个法门，就是融资。下面看一个思维导图，我们做企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对，没错，就是钱。那么企业的钱从哪里来呢？首先一个就是融钱，第二是销售出去我们的产品，是不是？那好，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怎么融钱。如果想知道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明确我们从哪里融钱。融资的三大渠道，想知道请举手。好，融资的三大渠道呢，分别为银行融资、互联网融资和社会融资。 OK， 下面我们再了解一下每个融资通道具体有哪些。银行融资分为信用卡、信用贷款、经营贷款等等。除了银行贷款之外，目前还有互联网融资。根据互联网快速发展，近两年互联网贷款在我们的融资渠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重要。目前我们常见的互联网融资通道分别为支付宝、京东以及 P2P 平台等。当然，这都是小的融资，如果是大的融资，大家可以参考下阿里贷等企业融资。除银行和互联网之外，还有社会融资，就比如私人借贷、众筹、股权融资等。今天我们针对银行和互联网融资给大家分享几个主题，也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关于信用卡的。目前很多平台都在讲信用卡，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或者问一下大家，有多少个能都落地的？信用卡真的可以那么快提上去吗？我只能说有可能可以，而且是极少极少的。我想这一点很多人都尝试过了，所以信用卡提得再快，还不如直接起点高一些，直接办个大额的。同时，我想这也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问题。随着近几年来银行的风控政策越来越严格，办理大额信用卡的难度也在加大。在这里啊，奉劝群里的朋友，凡是接收到能够不用提供任何东西就可以办理大额信用卡的广告和信息，99.9%都是假的。目前当下能够成功的办法有十种，今天给大家介绍两种比较常用的。第一种是购买银行的银保贷款，比如招商银行，最低50万，高的可以去到500万。在购买了银行的银保以后，然后利用银保在银行做抵押，高的可以贷出95层，低的可以贷出9层。完了以后申请信用卡，下卡额度一般为10:1的比例。如果想提高额度，可以增加自己的资产证明，例如银行流水， 最好是申请信用卡本行的哈，汽车、房产等证明。第二种操作方法，授信额度会更高，但前提是要有营业执照。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刚刚操作过的一个案例。相比群里有很多人都认识陈永坚先生，陈先生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在广发银行存了600元作为资产证明，拥有了广发银行私人银行资格，同时利用公司又在广发银行兑换出600万的承诺汇票进行马上兑现，这样节约成本。陈先生呢，首先是拿着广发银行开具的资产证明去光大银行申请了一张信用卡，额度呢是30万。更有另外一个惊喜是在八月份，因为五月份存的到八月份刚好是近了3个月的时间，广发银行申请的生意红授信审批通过，这个授信的额度呢是达到了300万。以上是给大家分享的两种办理大额信用卡的办法。很多人认为这样太难办了，而且自己也没有那么多钱。但是我认为方法总是要比困难多。我们当时办理的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给大家提醒一下，要相信团队的力量，这个问题就非常简单了。好，除了信用卡之外呢，银行的信用融资还有 POS 贷、生意人卡、财神卡、代代卡、经营贷等等。那这些该怎么操作呢？相信在我们的线上的后期的微课堂当中一定会分享到。好的，那以上分享的呢就是银行融资。下面我要给大家再分享另一个主题，就是关于互联网融资。互联网融资目前很多人都在关注支付宝，不可否认，支付宝近一年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互联网平台中的融资平台。支付宝作为蚂蚁金服其中重要的一个板块，是阿里集团最为赚钱的一个项目。在支付宝中有几个词语我们必须要明白，第一，芝麻分；第二，花呗；第三，借呗；第四，好期待；第五，阿里贷款；第六，延伸产品。对于芝麻分，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自己的芝麻是多少。好，现在我们群里的人员参加一个活动，晒一下自己的芝麻分，让我们看一下最高的人是谁。那芝麻分有什么好处我就不说了，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就明白了。芝麻分600分才算合格，如果超过了660分以上算为优秀。超过600分的伙伴们查看一下自己的花呗额度，同时我们进行今晚的第二轮的 PK， 就是看看群里边谁的花呗额度最高。借呗是一种小额借款，额度10000，在此我不再重复。在这里呢，我们强调一下这个阿里贷款，这个相对额度比较高，但是要求申请客户拥有营业执照，只要这样的前提下才可以申请。目前该产品全国可做，大家可以尝试申请。这里给大家参考一个案例，这个人呢也是很多人都认识的孙毅，孙老师。孙老师自己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哈，同时他也是一个三无人员。什么叫三无呢？就是无房、无车、无老婆哈。但是这样的情况，他从银行获取了近500万的融资，阿里50万的授信，闪银24万的授信。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信用融资，还有腾讯金融。腾讯做什么的我想大家都知道。顺便呢也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哈，这微信呢也授信了，大家参考截图自己去看看有没有。这个目前是微信内测，看看大家幸运不幸运。 其他还有网上 2P2 融资、闪银、点融网、么么贷等等，今天呢就不一一给大家分享了。 OK 伙伴们，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课也就到这里了。那么在线上有哪些朋友没有听懂的，都可以私下加我的微信，我将一一给你们做出解答。明天晚上还是8点，我的好朋友们记得再准时一点哦。明天晚上会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关于信用融资相关的知识，如何帮助大家做信用融资规划。那今天就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